而是自己。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27节、28节，我实在地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想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又召聚我们在你的脚前，这一次是你的旨意，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话语跟前，让我们对你的旨意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主啊，但愿在这个时候你的知识充满我们中间，就好像充满海洋一样。但愿你给我们一个扩大的器皿，让我们能够接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施恩。我们把今天晚上所要说的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吹气，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想大家如果今天早晨来过，都知道我们这一次呢，一共有一系列的两个系列的聚会信息。早晨呢，一共是一个系列，一共是食堂；晚上呢，也是一个系列，也是食堂。那早晨呢，我们的重点是重在基督徒个人的生活；晚上呢，我们重在基督徒团体的生活。我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根据在这里的弟兄们的请求，希望我们在这一次聚会里面，我们能注意到三个重点。第一呢，就是信徒灵命的基石，特别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基础。那这其中呢，是包括成圣的道路，包括对于得胜生命的认识和经历，同时呢，能有更近身的追求。所以这个主要是涵盖了每一个基督徒个人的生活。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已经开始第一讲。我们这一次照着主的引导，我们希望从66卷圣经里面找一卷来涵盖我们弟兄姊妹所希望能够涵盖的重点。所以我们就试着从约翰福音来看整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一本非常荣耀的福音，它告诉我们一条成圣的道路，它也告诉我们那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同时呢，我们知道很自然的，约翰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成长过程的三个不同的阶段。所以呢，我想早晨我们就重在个人的生命和个人的经历。那么晚上呢，我们希望来一同来看，当我们在一起过团体生活的时候，无论神把你放在哪里，你不可能单独做基督徒，你一定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和倾心追求的人一同追求。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很自然是团体的生活。我们说过，你到过奥克兰一树山呢，给你印象很深刻，它就那么一棵树，从一个角度来看非常的悲壮。你看当暴风雨的时候，就是一棵树在那里顶着。但是我们都知道，神创造一座山常常不是一棵树，常常是一棵树林。所以等到暴风雨经过的时候，一个整个树林在那抵挡暴风雨。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是一个一个蒙恩得救，但是我们一生下来就是在神的家里，所以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枪匹马的做基督徒，我们都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晚上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弟兄呢，希望最少要涵盖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讲到奥秘有好几个奥秘，那其中有一个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啊。那么那个奥秘呢是个很大的奥秘。那么在这个奥秘里面，我们会提到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神中心的意象。那因着你看到神中心的意象，教会自然就会有使命。教会的使命感呢是从我们的意象来的。那不止如此，因着这个缘故呢，教会很自然的会产生一个见证，是个活泼而且荣耀的见证。那同时呢，我们要来看教会和国度到底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我们对于教会应该有一番的认识。那么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能认识，能够对于神的完满的圆满的，但对于神原始的旨意能有完满的认识。不过我们知道说，教会不是光是一个理论，圣灵很自然的把我们放在实验室里面。所以呢，我们有第二个重点，就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如果我们的主迟延的话，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的行。第二，就是我们要注意到，那么在实行上我们怎么过这个团体的生活。那我们寻求主的结果呢，我们也试着希望呢，也在圣经里面找到一卷书，希望能涵盖大灾进行的奥秘和真理的注册根基。我们希望每一面都能顾到。那么我们觉得恐怕最合适的一本书就是马太福音。那么所以呢，我们倒是希望弟兄姊妹，这一次你们来最好有备而来，稍微有一点点的准备。那么因为我们在这里早晨是一个系列，晚上是一个系列，那么早晨呢是一同来看约翰福音，晚上呢一同来看马太福音。那么约翰福音呢，如果大家一天读两章，大概呢我们这十次就能把它读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趁这个机会，你对约翰福音能有一个鸟瞰式的认识，那么到我们这里一同来交通，来交通的时候，那么我们不只给弟兄姊妹一番综览式的认识介绍，我们同时呢也要一同稍微的，我们稍微深入一点，那么从约翰福音所启示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这个生命怎么成长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晚上呢，我们重在马太福音，那么大概呢十天的话，可能每天需要读三章，那么这样我想我们也很快的就可以把马太福音就把它结束了。那么早晨呢，我们讲约翰福音是从头讲，按照次序讲的。马太呢，我想我们不这样做，因为我们呢我们的主题呢晚上是重在团体的，所以我们恐怕要从马太十六章开始讲，特别从马太十六、十七跟十八，我们先把镜头呢放在这三章，然后等到我们交通的差不多以后呢，我们再把镜头往后退，那么就可以看整个的马太福音。意思是说，我们试着从马太十六、十七、十八，然后来看整卷的马太福音。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所希望要走的那个方向，盼望弟兄姊妹都能明白。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希望最后呢，最好在家里能够把马太十六、十七、十八呢开始先读一下，然后从明天开始，你就可以从马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样读下来。那么这样呢，我想经过我们十天以后，弟兄姊妹对马太福音呢也有了一番简单的认识。但是更进一步的，就是从马太福音我们能看得清楚到底神对于教会他中心的意向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见证是什么，教会和神的国度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如果主迟延的话，在神的家中我们应当怎样行，然后呢我们要来看教会实行的时候，圣灵给我们一些什么原则。不过大家要准备好，我们这一次只讲到圣经的大原则，我们不可能也没有时间讲到技术层次的。那我相信许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在 都已经过团体的生活，所以呢，我想在技术上、技术层次的，我相信大家一同追求、一同生活的时候，圣灵呢很自然的就会让弟兄姊妹能学到许许多多的功课。所以这次我们的负担和重点呢，就是我们就着大原则，我们希望能给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从十六章开始。我们特别呢是要从这个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从那里开始说起。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稍微的有一点的交代，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对于圣经地理呢可能不是十分的熟悉，所以呢我稍微把它背景呢稍微说一下，然后我们就知道到底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后半段发生了哪几件重要的事。那这个可以说在我们主一生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马太福音十六章是那么关键的一章？那么我想我们稍微把背景说过了以后，我们对这一段圣经呢应该就会有一点的了解。所以我们要从十六章开始，因为十六章呢可以说几乎可以说是马太福音的灵魂。就着启示来说，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可以说到了高潮。我们知道全本圣经呢启示最高的是启示是这个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我们知道保罗呢虽然在监牢里面，但是呢他的灵被带到三层天，那么他给我们的意象看见是属天的啊。那么但是呢在主耶稣的一生里面，他对于门徒的教导，他的启示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马太福音十六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可能要花一点的时间就在这一个短短的一章里面，因为这里面有太多重要的思想，圣灵有太多重要的启示，那么需要我们要稍微慢一点，让我们呢能对神的心意能看得清楚。不过呢在我们看这一段圣经以前，我们说我们稍微温习一下圣经的地理，就是我们要问到底现在主耶稣是做怎样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我稍微的简单的说一下，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呢他开始做工以后，最早的大概九个月到一年，那个时候呢他最早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先遇见几个门徒，那么这其中有安德烈，有约翰，有彼得，大概雅各也在里面，还有呢是腓力，还有拿单也。那么然后主的工作就从那里开始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主总是把这些门徒带到生命的源头，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他没有说你要背起你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我们所以能背十字架是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生命的泉源，是生命的源头给我们能力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主就是说来跟从我。那么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刚开始的时候门徒主耶稣怎么遇见早期的几个门徒，然后呢他九个月的工作大概就记载在约翰福音前面五章，最前面的五章。然后呢施洗约翰有一天就被放在监牢里面，他就被囚了，他失去他的自由。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主耶稣就到了加利利，然后就开始他在加利利的工作，大概一共有十八个月。那么在加利利的工作呢，我们特别注意到，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他有三次的周游，意思就是说他有三次呢，当他旅行的时候他是绕一圈的，是整个是周游的。所以我们知道你读保罗的时候，保罗有三次的环游布道，都是绕一圈的。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保罗的模式呢乃是根据主耶稣的模式，他在加利利海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三次的周游。 那么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呢，是最后的一次。那么这一次呢，是从加百农开始。那么加百农在什么地方呢？假定你现在头脑里面想到加利利海是一个钟的话，那么加百农呢，在十一个字那个地方，那是加百农。那么这个波塞大呢，是在一点钟那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和门徒们他们坐船，就从十一点钟那个位置呢，大概到了一点钟的位置，到了波塞大。那波塞大我们知道原来呢是这个约旦河的上游流到加利利海的那个流入口。所以呢，如果今天你有可能住在波塞大，光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因为呢整个的约旦河呢流过那个小镇，所以那个小镇里面的所有的卫浴设备是全世界历史上是最早也是最好的一个卫浴设备，那是天然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卫浴设备那个冲水的时候就是用那个约旦河的水来冲的，所以那个就是大概在一点钟位置那个地方，那就是波塞达。然后主耶稣呢就带着他的门徒啊就往北走。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前面两次周游啊，主耶稣证明给我们看他是世人的众人的仆人，所以呢他所服侍的对象是全世界。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叫五千人吃饱，那么那一次呢是在整个加利利海的西岸。那么等一等呢，你知道在第二次的周游里面，主耶稣呢就绕了个大的圈子，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岸东边。那么这边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也叫用七个饼还有几条鱼呢，叫四千人吃饱。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呢，我们的主在旷野里为世人摆设宴席。不过这两个不同在哪里呢？在西岸的是主要的是对犹太人，在东岸的主要是对外邦人。所以你看见他就是那块饼，那块饼是喂着全世界的。所以第一次周游跟第二次周游证明说，我们的主是众人的仆人，他就是世界的饼，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饼，不只喂着犹太人，也喂着外邦人。但到了第三次周游的时候呢，就证明给我们看呢，他是家中的仆人，家中的佣人。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呢就专一的服侍他所带的几个门徒，所以呢他就做了家中的奴仆。那么这个就是特别是第三次的周游，主耶稣是带着一些的门徒，然后呢就往北走，那么特别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我想这个我们知道，普通呢在地中，如果在加利利海，你知道西岸呢人烟很多，而且很多，大概有250个会堂，忙碌得很，忙忙碌碌，这是在西岸。那么主耶稣常常退到这个旷野去，那么多半都是在东边。但是呢人烟更稀少的地方就是你往北走，那么就是特别你就是大概是沿着约旦河的上游，因为约旦河上游不是到了加利利海就进口了嘛，那么大概是沿着那个呢，主耶稣带着他们呢就到了黑门山下。那么黑门山下有一座城，这座城呢是十足的外邦城，我们猜想主耶稣没有进去过。那么这座城呢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所说的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腓立比是谁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你记不记得这个杀害主耶稣的希律王，那个叫做大希律。那么大希律呢生了好几个儿子，有一个儿子专门管加利利和比利亚的，那个就是主耶稣说那个狐狸希律，那么这个就是要杀害主耶稣那个希律。 但是呢，就在这个加利利海往这个黑门山这个方向呢，那么这个大希律呢是把他交给他另外一个儿子，叫做腓力，就是叫了腓力比。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另外一个希律呢，就是娶了腓力比的妻子，占有了他的妻子，所以施洗约翰才责备他。那么这个就是该沙利亚腓力比的境内，那么这个就是那一座的城。那一座城呢是十足的外邦城，可以说根本就是罗马城。那么而且呢这个希腊文化气息很重的。但是主耶稣呢是到了境内，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到了那一座城。那么多半因为这一座城呢是十足的外邦城，所以大概主耶稣呢是没有进到那个城里，不过他来到了那个范围。那来到那个范围呢，就证明说人烟，那个是证明那是人烟很稀少的地方，就是说你不大看见人来人往，那么是很安静的地方。那当然我们的主耶稣有他的目的，因为现在呢离开他钉十字架只剩下六个月了，这些门徒跟随他有的已经快三年了，有的可能是两年半。这三年里面呢，我们的主给他们许多的帮助，给他们许多的供应，他们饿了我们的主给他们吃，他们渴了主给他们喝，他们遇到风暴了主耶稣斥责风和海。所以我想所有的门徒都觉得有我们的主在一起正好，就好像我们常常唱一首诗啊，有主在船上我就不怕风波，有主的同在是多么美好。所以今天我们巴不得能享受主的同在，但那个时候呢能够享受主同在的是他周围的那些门徒。那这些门徒呢可以说主照顾他们无微不至，主一面给他们照顾，另一面给他们启示，另一面给他们造就，另一面把神的话启示给他们。当他用比喻对众人说的时候，等到只有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就解释给他们听。所以可以说我们的主在他们身上做启蒙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做教育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做带领的工作。我想弟兄姊妹，如果门徒们写日记写回忆录的话，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们说那一段的日子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创造宇宙的神，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只有这一般人可以说日夜的和我们的主在一起。感谢主，你越看我们的主，他们越容易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主不只用教导来教训他们，我们的主也用他自己的行为，也用他自己的生命来给他们做榜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门徒们眼睛是有福的，这些门徒们耳朵也是有福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你就知道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主心中有一个秘密，那个秘密他一直希望能找机会能告诉这些门徒。不过呢他要找对的时候，他要等这些门徒生命长到一个程度，否则有的话对他们太沉重，否则有的话他们听不进去。刚开始的时候人喜欢听软性的道，刚开始的时候人喜欢听奋心的道，人喜欢听圣经中的预言，人喜欢知道圣经里面有趣的一些事，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主也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主救助我们生命的程度给我们许多的造就，但是我们不能长久停留在这个情形，因为现在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所以他不能够隐藏他心中那个秘密。那个秘密呢和宇宙的谜有关系，今天整个的宇宙是个谜，今天有谁能够揭开宇宙的面纱呢？只有我们的主自己。所以现在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的主希望找一个地方，也找一个时间，他能把他心中想说的告诉这些门徒。太早说他们担当不起，他们也不明白， 所以呢，现在他就把他们带到了哪里呢？就带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里人烟稀少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把最重要的启示告诉门徒。所以我们说过，十六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十六章就告诉我们说，等到门徒经过成长阶段的时候，现在他不能，他要到，他是应该是断奶了，现在呢开始可以吃干粮了。所以呢，我们的主就把重大的启示就在那个时候呢来告诉他的门徒。所以我想我们读马太福音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因为我们想知道到底我们的主把一些什么样的秘密、什么样的奥秘来向门徒们启示。等一等，你要看见这个启示和奥秘呢，可以说涵盖了整本圣经最重要的真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有的人读神学一直问一个问题，到底保罗他所得着的启示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知道保罗的启示乃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而且你到了十六章，马太十六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呢，就是看门徒们眼睛能不能开启。意思就是说，直到今天门徒的眼睛还是瞎的，他们能够稍微明白一点关于主的事，但是对于主中心的旨意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要服侍他的门徒，所以呢就把他们就带他们就先到了波塞大，然后到了波塞大碰见一个瞎子，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医治那个瞎子。那么医治的时候，起头呢他眼睛被摸了以后，他看见人像看见树一样，然后主耶稣再做一次，他就完全清楚了。所以可见这里的启示是有阶段的，刚开始有一点的模糊，因为看树好像看人一样，一直到一个时候呢完全的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在到波塞大的时候，他医治一个这样的瞎子，就不知不觉地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到目前为止，实在说来，他的眼睛，他们的眼睛不是完全开启的。有的时候不错，主称赞他们说，你的眼睛是，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看见旧约的先知所没有看见，但以理所没有看见，以西结所没有看见的，他们也看见旧约的异人所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没有看见的，或者是约瑟他们所没有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门徒们何其有幸，他们所看见是空前的，他们所看见是旧约的人想看也没有看到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开始看见了，好像人像树一样。所以现在呢，需要主耶稣把他们带到黑门山下，让他们能看得完全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黑门山下的那个启示是个完全的启示。现在门徒不能看树，看人像看树一样，不，现在要完完全全的明白，完完全全的清楚。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圣灵每一步的启示所发生的事都和我们的主的教育发生很大的关系。我们说过，现在我们的主要完全开启门徒的眼睛，他们曾经看见一点，但是不过像看见树一样，现在呢我们的主要叫他们完完全全的看见。那么这个地点是什么地点呢？我们说过是黑门山下。我想为着黑门山下呢，我稍微再说一点。这个原来呀，这个以色列的水源呢，所有的水主要的来源呢是从黑门山来的。这个黑门山的水源呢是两种的供应，一种呢是经过空中的供应，一种呢是经过地面的供应。这个所谓空中的供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呢这个黑门山呢是可以说是以色列北部最高的一座山，那么这个山常年积雪的， 那么等到雪融化以后呢，那么水有的水就慢慢流下来。那同时呢，因为风的缘故，所以就把在黑门山附近那个湿气呢，就把他们吹吹，一直吹到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诗篇133篇所说的，好像黑门山的甘露降在西岸，那就是用风呢，把他们从遥远的北方一直吹吹吹到耶路撒冷。所以呢，现在你可以看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黑门山，你会发现，你会发现一早起来的时候，通通是露水。我们知道，今天呢，纽西兰是个养羊的国家，澳洲也是如此。但如果大家知道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特别伯利恒，比方说大卫就是养羊的，如果你们稍微知道一点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黑门山对他们是很重要，对羊都很重要。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如果今天你站在伯利恒的话，你会发现很稀奇，这是他那里的草场啊，是你往一个方向看，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往东边往西边的方向看，一片是绿的，往东边来看呢，是一片是黄的，这个非常稀奇。我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到橄榄山去，你就看得很清楚。这橄榄山呢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线。你如果往地中海方向看的话，是一片绿的；你如果往这个死海这个方向看的话，你看见是一片枯黄的。那么这边是海洋性的气候，那边呢是大陆性的气候。所以我们要记得，以色列实在说来是世界的橱窗，那各种各样的植物，各种各样的动物在那里都能找得到。因为你会发现呢，这个是神特别的旨意，因为把以色列放在一个最特别的位置，那个地势也是最特别的地势。那么所以呢，你会发现说，那么今天你到过伯利恒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脚啊，一个脚好像踩在绿洲，一个脚好像踩在沙漠。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羊没有足够的草可以吃的。但是感谢主，圣经怎么说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可安歇的水边，有的时候是指着溪流说的，那是没有错。但是到底呢，溪流不多。那么现在这些羊，而且羊呢，它可以说70%都需要水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这些羊怎么能够得着水呢？所以你看见很有意思，就是到了每天早晨的时候啊，这个黑门的甘露啊，借着风的就往耶路撒冷这个方向吹，然后呢，露就降在草地上。那这个时候呢，羊躺在那个草地里面，它可以说就浸在整个的甘露里面，所以呢，它就能够，所以呢，它就能够得着许多的滋润。这就是诗篇告诉我们说，他把我带到可安歇的水边。一面他躺在草地上，另一面你看见说，这个根本就是可安歇的水，就在水旁边，因为那个水呢是从天上下来的。所以呢，这个是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水源，到今天还是如此。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们就知道，以色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水源，那就是约旦河。约旦河很重要。那么约旦河这个上游从哪里开始呢？约旦河的上游就是从黑门山开始的。那么这个黑门山呢，它水流下来，到了黑门山脚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磐石，那么这个就是该撒利亚腓利比这个城。那么这座城呢，就围绕着这个很大的磐石呢，就盖起一个城墙，就盖起就是盖起一座城，就这么盖起来的。所以呢，这个城啊，我们可以说最中心的一个景是什么呢？就是那块磐石，就是那块磐石。然后那个城呢，就这样盖过来。那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个磐石呢是个裂开的磐石， 这个磐石不知道多久以前神用地震把它震出裂痕出来，所以神借助地震就击打这个磐石，结果磐石就裂开了。就是因为裂开了，所以那个水呢就从黑门山一直透过这个裂开的磐石，然后就流出来。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就是约旦河的上游。如果大家有机会访问那个地方的，那约旦河的上游可以说清澈见底。如果有鱼的话，你看鱼在那里游，那么就好像我们到了 Christchurch， 就好像到了基督城，你看那个水啊是清澈的不得了，那可以说是以色列最好的水，因为那个可以说上游刚刚流出来的。那么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呢就是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在这里呢，主耶稣要让他们看见，如果你往约旦河里看，你会看见鱼，而且你所看见一切都是清澈，都是清楚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把他们带到这样的环境里面有他很重要的意义，或者说有他很重要很重要的用意。那他的用意在哪里呢？我想很简单，讲到启示的时候，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启示源流的上游，因为你到了约旦河的上游什么都是清楚的。但是那个约旦河呢，如果再往下流的话，那么就到了这个加利利海呢，在波塞大就流到加利利海，然后到了南端的时候呢，又有一道河，就是约旦河。那么约旦河呢就变成了以色列的这个东边的国界，一直从南流，从北流到南，就到了死海。那么到了死海呢，他就在那里，在耶利哥附近呢就流到了这个死海。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你们特别要注意读圣经，要注意就是说，当这个约旦河流到加利利海的时候，你碰见一个瞎子。那么等到这个约旦河呢流到死海的时候，你也碰到一个瞎子。我们的主都医治他们，所以你要注意前后所发生的故事，你就晓得事实上前后所发生的故事呢，我们的主的目的是要开他门徒的眼睛。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主的服事呢就是开我们的眼睛，本来我们看不见，现在呢主要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这个约旦河的上游一直到耶利哥，你就到了约旦河的下游。那么这个从地上的这个水，这个水这样流下来呀，我们要记得，这个水流下来呢可以说是约旦的以色列第二个水源，就是地上的从黑门山流下来。所以可以说这个以色列的灵魂也好，以色列的这个命脉可以说就是黑门山。没有黑门山，可以说就没有黑门山的甘露，也没有这些的河流，根本没有约旦河。那么约旦河大家不要看，虽然是一条约旦河，但是给以色列可以说那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水源。那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他们可以谈判，有两件事他们绝对不肯放手，这个看得清楚。你谈判有底线，你可以把13%的土地给对方，可以，他们老早算好了。我们知道全世界最会 bargain 最会讨价还价的是阿拉伯人，不是中国人。你如果到了以色列，你和阿拉伯人讨价还价，你杀他的价，他如果100块，你杀他40块，你不要觉得心狠，他老早有他的底线的。所以到那里啊，有的人心软一点，给他80块，他赚得高兴得不得了。但事实上呢，他那个价钱呢，根本没有那么高的，他可以喊得很高很高，因为他已经算好你要跟他杀价了。所以呢，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谈判的时候，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得最大好处，但是没有人认识阿拉伯人像以色列一样，他们看准了。所以以色列人他能让步都尽量让步，但是他不能让步，他一分都不能让，一寸都不能让。他有两个底线，你可以看到他一定不让。第一呢，就是戈兰高地不能让，戈兰高地一让， 那么我们去过葛兰高地就知道，你葛兰高地如果一让的话，那么整个的水源就暴露在敌人底下，那么以色列人根本谈不到安全。所以这个他不会让的，因为这个一让，你可以说这个一让很简单，你一爬到葛兰高地，你所有的这个武器对准加利利海一封锁，加利利就没有了，以色列就没有了，你不必把他赶到地中海去，他自然就消灭了。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得出他不会让的。第二呢，耶路撒冷一定不让，那耶路撒冷是他最后的底线。耶路撒冷是圣城，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出生的希伯伦也是圣城，但是呢他在两害之间娶妻亲的时候，他宁可放弃希伯伦，但他一定要守住什么最后一条线，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阿拉伯人或者巴勒斯坦人，他们要土地，他们可以给他3%也给他了。那么看我们知道说最近这件事终于成功了。所以从这些地方你能知道说，这个黑门山对以色列的生存呢是有极大极大的关系。所以现在你能明白诗篇133篇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亚伦的油流到胡须，一直流到衣襟。那现在我们记得这个事实上是什么描写呢，这个事实上啊，就把亚伦呢让他躺在迦南地，他的头在黑门山，所以呢那个水呢是从他的头一直流到他的胡须，然后一直流到衣襟，一直流到死海。那么另外一方面图画呢，就像黑门的甘露一样，所以一个是指着他地上那个 current， 一个是指着空中那个 current， 空中那个流，两个同时来的。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他们所以能够生存，和黑门山占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里我把这个地理稍微介绍一下，我想我们对于这个主耶稣所做的，我们就能明白他为什么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那么大家如果到过约旦河的下游，我想你们都有很深的经验。我记得哈，我们每次去以色列的时候，特别我们都不喜欢直接从 Tel Aviv 下飞机，因为这样一下子你就到了现代的以色列，所以我们都喜欢先到阿曼，先到约旦。那到了约旦以后呢，我们先登尼波山，和摩西一样，摩西是120岁登尼波山的，他真是厉害，他一点白内障也没有，所以他远远能看见整个的迦南地，他120岁了，眼睛都不昏花的。但是现在空气污染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到那里有的时候看见，有的时候没有看见。但是先到尼泊山，然后呢我们就很高兴，因为我们说好，我们终于像以色列一样，我们能够从摩亚地，那的确是摩亚地的，圣经中摩亚平原呢，然后就在耶利哥附近呢就越过，就跨过约旦河。那过约旦河那一段呢，是我们大家梦寐以求，我们你就读圣经讲的约旦河很雄壮，好像中国的长江大河一样。所以呢我们做梦里面的那个约旦河呢是很有能力的，而且你看神叫他分开，然后以色列走干地，那是一幅非常雄壮的图画。所以当你要游历这个以色列，特别要到这个过耶利哥的时候，那么我想每一个人都准备好，那么导游呢也说，你们现在心里准备好啊，现在我们要来到我们心目中觉得非常雄伟的那一座约旦河。结果呢你会发现没有几分钟以后呢，果然我们就从约旦河就经过了。等到经过的时候啊，没有一个人不失望的，因为你往旁边一看呢，那个就是根本大没有，很窄很窄，一个像水沟一样的东西，那完完全全是完全是浑浊的，根本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它。我想这个我记得在这里不是有公园吗，有个公园不是有一个玫瑰园吗，然后里面不是有水吗，我想那个水的宽度大概就是那么宽度，不是很宽很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想象的像长江大河一样，结果呢它是又窄而且又黄，根本你看不见什么东西。 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有点失望，你看看我们好不容易从那么跑老远跑来，我们就希望看一看约旦河，结果第一个就叫我们失望了。但是感谢主，你不要忘记了，原因就是当初的约旦河不是这样，自从以色列人离弃神之后，你知道春雨秋雨秋雨到最近才开始恢复的，以色列好久不降春雨跟秋雨了，所以难怪河慢慢干了，慢慢改道了，慢慢变成狭小了。尤其呢你不要忘记这个约旦河长度很长，如果你算，如果从这样说吧，如果你从这个加利利海，不是加利利海，你如果从加利利海南端那个约旦河一直到这个死海，你若量它直线的距离啊，很近很近。但这个河的特点是什么？是弯的，这样弯的，不知道是几拐几弯，它是这样一直下来的。所以因为是弯的缘故呢，所以一路上泥沙就急于急于一直急急急急到了下游的时候，你可以说完完全全都看不见。那么再加上又没有春雨跟秋雨，那么一直到最近，过去自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大概每十年大概会增加10%的雨量，所以现在果然就像约珥书所说的，春雨秋雨就开始回来了。所以现在呢，我想已经比从前好的太多了。那么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神审判的手，这个地整个的地方好像变成沙漠一样。所以呢，自自然然呢，我们不要忘记，经过了这么长久神的审判的手，所以那个约旦河就不再是从前的约旦河。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真的，就是等到这个约旦河到了今天，或者说约旦河流了那么久，带了那么多的泥沙，到了今天，难怪那个约旦河是看不清楚的。所以现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马太福音16章啊，我们的主最少给我们4个大的启示，或者说给我们4个大的真理的注释，3-4个。而这4个呢，很有意思。当初呢，我们的主把门徒带到约旦河上游的时候，看得非常的清楚。到了今天的20世纪的时候，你看见现在我们已经到了20世纪。那么多人的手经过，然后那么多的泥巴经过，那么经过那么多的那个泥土的淤积，所以弟兄姊妹，这4个大的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通通是模糊的，通通是不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等一等，你如这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把我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就是把我们带到启示的源流。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门徒不是法利赛人和主耶稣讨论休妻的问题。那么讲到休妻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怎么回答他们？因为他们告诉主耶稣说：“你看摩西不是许可休妻吗？”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刚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是起初不是这样。”起初神创造亚当夏娃，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但是后来因为人心硬，所以神许可。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你不是问说摩西怎么做，你不是问说今天的传统怎么样，你要问说起初是不是这样。你应该回到神的，不错，因着在历史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心硬，所以呢才发生一些事，神许可的。不过这个只代表神许可的旨意，不代表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特别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能以神许可的旨意为满足，我们要以神永远的旨意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神许可的旨意和明白的旨意在什么地方呢？神许可借着摩西许可以色列人休妻，这是他许可的旨意，这并不表示我们的神开心，不是表示这是他喜欢的，不是他原始的旨意。但是因为他们硬心，所以神许可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许多时候不错，因着我们的软弱，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但这并不表示说这件事讨神的欢心，不是。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得救这么久，服侍这么久，我们对于神的旨意还不清楚，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可怜了。很多做父亲的，比方说女儿慢慢长大了，等到他发现女儿所交的朋友可能不合适的时候，他可以提醒她。他提醒她呢，他是希望她注意，你前面是一个墙，你不要随便撞过去。但他明明看他女儿撞墙，他女儿为眼睛那个时候看不见，他就是往里头撞。做父亲的要提醒他，要告诉他这件事对你不好。所以呢，你看见吗？到时候这个，所以如果从父亲原始的旨意来说，这个人不合适。但是做儿做女儿，他一定要，他怎么样都要。那么最后呢，父亲答应他了。但是弟兄姊妹，父亲答应他，这只是代表许可的旨意，不是原始的旨意。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在神永远的旨意上，有几件事我们一定要回到当初才可以。如果你不回到启示的源流，你光是根据历史所带来，把我们一到了约旦河的下游，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事和我们当时圣经里面所说的完全不同。我举个简单例子，这里面呢，神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启示一共是四个，我很快的说一下。第一呢是基督，第二是教会，第三是十字架，第四是国度。你如果仔细的把这段圣经读过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是让他们看见这四件事。感谢主，彼得代表我们承认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主很高兴，我们的主何等的喜乐，告诉彼得说，好像恭喜彼得，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好像我们的主恭喜他，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乃是天上的父告诉你的。所以彼得，你就是努力，就是用功，就是在那里追求，就是在那里做研究，你找不出这个答案，乃是因为父乐意告诉你说，那我们的主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第一个最重大的启示就是基督。那么等到我们的主，等到这个等到这个彼得，他宣布说承认我们的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告诉他说，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下面他怎么说？我还要告诉你，父告诉你一件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基督是神心头的奥秘。现在呢，神乐意把那个奥秘向彼得启示，但是现在我们的主告诉彼得说，这个只是启示的一半，还有一半。你如果要知道整个宇宙的谜的话，感谢神，如果你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个已经是太大的一件事了。有一个新闻记者问爱迪生，他说，你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做了我的救主。所以让我们记得，彼得那次的发现呢，就好像爱迪生发现电灯一样，把这个光明带给了世界。那次彼得的看见和承认，弟兄姊妹，他代表全教会，那是整个人类历史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所以我们的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看见吗？现在你明白，现在你几乎揭开了宇宙的面纱，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坐在他面前，站在他面前的，就是神所打发来的他的独生子，而且呢，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他就是基督。这个好不好？很好。但是主说，我还要告诉你，意思就是说，神心头有一个秘密是基督，我心头也有一个秘密。所以神告诉你了，我也得要告诉你。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基督是这许多启示里面的第一个，接着下面的我们的主就把他心中的奥秘告诉彼得。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那个建筑物的根基，这个磐石一面指着基督，一面也是指着彼得那个承认来说的。因着彼得代表全教会在那承认，我们如果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就是根基了。从这个地方现在开始，我们的主可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根基就是教会对于基督的承认。所以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因为你传福音，更多的人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根基的。在这个根基上，我们的主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所以你去读保罗的书信，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如果要明白整个宇宙的秘密的话，那第一你要看见基督，第二你要看见教会。所以在这里有讲到基督，也讲到教会，但是不停在这里。下面立刻主耶稣就提到十字架，那是第一次主耶稣对门徒们，从此以后主耶稣才指示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给他们看见十字架。那不止主要上十字架，主对彼得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客观的十字架，哥哥他的十字架，主观的十字架是他的十字架，彼得的十字架。你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主观跟客观的一面，所以第三个启示就是十字架。然后呢，你再读下去就是国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然后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的故事。而且在这以前主怎么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什么意思呢？现这个和前面主的话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的主在那一次在约旦河的上游，他要让门徒们很清楚看见神旨意的原始，最当初是这样的旨意。那就是说，那里给我们看见基督、教会、十字架和国度。那么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有的人只讲基督和十字架，只讲基督和教会，有的人只讲基督和十字架，但是我们的主是一并的把一幅完整的启示给我们，那就是基督、教会、十字架和国度。你发现说这四样的都启示有完全重要的关联，那么这个关联是怎么连起来的？那就是需要我们用整本的马太福音去解释它，我们才能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举个例子，为什么主耶稣把他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知道今天到了约旦河的下游，到了今天，我想我们对于教会慢慢慢慢就糊涂了，我们对于今天对教会的认识慢慢不清楚了。那么因为在历史上，在传统上，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许多时候呢是指着一栋建筑物说的，是指着我们敬拜的地方来说的。所以呢，我们很自然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把一个建筑物就当作教会。所以我们常常听弟兄姊妹说啊，我忘记了把我的伞放在教会里。那我问弟兄姊妹，如果根据保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可能把伞放在教会里？不可能。因为教会不是个建筑，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读不出一个思想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物质，是我们今天木头石头能盖起来，是不可能的。 这里有一次有一位传道人，他在新加坡，那么那一次呢，刚好日军的轰炸，然后有一个弟兄啊，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年轻弟兄，他忽然跑来报告，像一面跑一面哭啊，他说我们的教会被炸毁了，他说礼拜堂被炸毁了，因为一点都不错，那个炮弹不知道怎么样的炸弹就炸在一个礼拜堂，结果那个弟兄啊伤心的不得了，他说完了，教会被炸毁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当我们的主建造教会的时候，所有阴间的门都要打开，但是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的。所以如果你去读全本的圣经，我可以向诸位挑战，你绝对不可能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教会乃是个建，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物质的建筑，不是。我想所有读圣经都很清楚，最近呢在美国发生一件事，就是一个大，就是这个我们在美国不是看这个最近听说很多很多的旋风，那么有一次一个龙卷风呢就侵袭一座的城，那么最后呢那个很严重，很重，有一个很好，很漂亮的一座礼拜堂全部毁掉了。那个是在复活节以前，那么复活节那个早晨呢，那么就在那里聚会的这班弟兄们，他们呢就在废墟里面聚在一起，那么传道人呢就站在这个废墟里面，他就讲了一段的话，那段话非常的感人，我在报上看到非常的受感动。那么这个传道是这个传道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今天全教会聚集在这里。他龙卷风的的确确是把我们聚会的地方把它卷跑了，但是他没有把教会，他没有摧毁教会，因为教会今天仍旧在这里。然后他说，教会不是房屋，教会不是物质的建筑，教会乃是人，乃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在一起聚集。所以就在复活节那天早晨，那么那个弟兄很荣耀地宣告说，教会乃是人。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事实上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的，但是很可惜我们不小心到了20世纪的时候，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那么用的，所以呢我们慢慢就以为说我们可以把伞放在教会里面，然后呢我就可以把伞放在教会里面。那从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弟兄们呢做游戏，团体游戏，从一头呢把话传过去，那么从另外一头最后呢希望他告诉我们传些什么话。那么非常有意思啊，那句话呢，这个最起头啊是薛弟兄啊在教会白尽义务，那么这句话让一个人从传到另外一个人，那你就知道大家对教会怎么认识了。那薛弟兄在教会中白尽义务，这个很简单的话嘛，你让20个人去传到最后呢，那个结果是什么呢？薛弟兄在教会白尽义务。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会从薛弟兄在教会白祭物到摆件衣服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到了约旦河的下游，我们知道说在教会里可以摆雨伞，也可以摆件衣服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像门徒一样，再一次把我们带回约旦河的上游。所以我们这一次读马太福音要从16章开始，我们要看我们的主对于教会是怎么启示的。感谢主，他不是独立存在的，教会他的根基是基督，他的方法是十字架，他最后的目标是国度。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的话，你就晓得说，原来在马太福音里面，甚至于4福音里面，主耶稣只讲过2次教会，一个是马太福音16章，一个马太福音18章。主耶稣讲天国讲国度的次数不知道比教会讲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为什么今天许多人把教会放大再放大，放到一个地步大家都误会了，你明白吗？ 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原来圣经里面的教会乃是放在那个国度的架构里面。所以如果你有国度做那个背景的话，现在你就知道说神所要得着的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的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想我们说到这里，我们需要休息一下。那么我们好不好现在呢休息到九点钟，大家一定要回来，不能再久了。然后如果愿意的话，然后我们大概在到九点半左右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所以我们好不好休息一下，那么然后我们再继续。所以大家伸个懒腰，不要走太远就好。我们把十六章，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我想我们有一段圣经再读一下。十六章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特别注意，你是彼得，这个彼得呢，照原文来说是一块小石头，它不是那个磐石。那这里的磐石呢，很明显根据上下文呢，第一就是指着基督自己说的，第二乃是指着彼得所承认的基督。意思就是说，当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基督，而且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个承认就是那个磐石。所以就做上下文来看很清楚，就是这个磐石呢，就是彼得所承认的基督。那么在这个磐石上教会就有了根基了。那么我们的主说，他要在这磐石上建，他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原文那个权柄在原文是门，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那么我们说过，当时的我们的主大概是和门徒们呢，就坐在这个这座城大概城外的一座山小山上，因为在那个山上呢，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城的全景，就是这个城啊，事实上是有城墙的。所以虽然主耶稣和他门徒在城外，但是在高处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整个城的全景，而且那个城呢，根本就是围绕着那个大的磐石。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段圣经为什么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当然属灵意思是指着彼得所承认的基督，但是就是当时的现场来说，是有一个磐石就在黑门山底下。所以我们的主仿佛就指着那个磐石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我们说过了，因为这个磐石呢是和那个，因为经过了这个磐石呢，我们知道那约旦河的上游呢就形成了。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到底主怎么建造他的教会。不错，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下面接着他就说，从此他就指示门徒，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他必须钉十字架。所以现在你一面知道我们的神宣布他的计划，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个预言。最后我们知道，果然我们的主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么教会的诞生乃是从五旬节开始，这五旬节那次教会就诞生了。但是下面接着的主耶稣说，从此他才指示门徒，他要上十字架。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你不可能只讲基督而不讲十字架，而教会，而今天你也不可能只讲教会而不讲十字架。如果你把十字架忽略了，你就不知道说这个教会怎么诞生的，你就不知道说我们的主怎么建造他的教会。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我要把我的教会，我告诉你是彼得，你不过是小石头， 但是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门徒们都知道这个磐石，从这个磐石底下就流出活水，而且呢，那就变成了约旦河的上游。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磐石呢，不是完整的磐石。如果这个磐石是完整的磐石，约旦河的水不可能从那里流出来。所以这个磐石呢，基本上是裂开的磐石。为什么裂开？因为曾经有一度神借着地震击打这个磐石，结果磐石就裂开了。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借着这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他不久要上十字架，当神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实在说了，他是没有罪的。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站在你和我罪人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他是那块磐石，但是那块磐石呢，却是被神击打了。所以我们以为他被击打苦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个不光是磐石，而且这个磐石是被击打的。所以就叫我们想起在旷野里面摩西怎样用杖击打那个磐石，结果呢，磐石就流出水来。所以我们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这个约翰是最后一个离开十字架的，等到兵呢用枪砸他肋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水和血流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乃是裂开的磐石，神愤怒的杖，那个杖应该落在你我的身上，结果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你看见那个磐石是裂开了，因为就裂开的缘故，从他肋旁就流出水来，就像当初摩西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一样。那现在你就想起一个故事，也是勒庞的故事，那就是大概几千年前，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神要为亚当寻找一个配偶？那为着亚当寻找另外的一半，神怎么做呢？神让亚当沉睡，然后亚当就经过人类第一次的手术，不过那次的手术是没有痛的，无痛的手术。然后呢，神就把他肋旁，就从他肋旁呢，就取出肋骨。那么今天我们说是取出肋骨，其实原文呢是取出一些东西来，啊，所以有的人就问说，那么到底男的跟女的是不是肋骨都是一样多的？那其实呢，圣经是说从肋旁取出一些东西来，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就根据那个肋骨，大概是就是肋旁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就建造夏娃。原文是造出夏娃，在希伯来的原文是建造夏娃。那个名词，那个建造这个词呢，和所罗门建造圣殿是同样的一个词。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原来亚当沉睡了，从他肋旁取出肋骨来，就造成夏娃。这个原来是一幅的预表，是一幅的图画。亚当是预表基督，而夏娃呢，乃是预表教会。教会是怎么诞生的？教会乃是当亚当熟睡了，死了，然后呢，从他肋旁取出来，就建造了夏娃。所以你知道说，夏娃的本质和亚当是一样的，他们享有同样的生命。所以呢，现在亚当夏娃呢是从亚当来的，最后呢又归于夏娃，因为又把夏娃引到亚当的面前，然后亚当就写了人类第一首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吗？用亚当的话来说，这是我的身体，它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所以你就明白，在那幅图画里面，原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过那件事情是发生在人堕落以前，是一幅图画。等到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来到地上，现在不要忘记，他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没有想到这个磐石是裂开的磐石，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磐石裂开了，所以他所经过那次的手术呢，是痛苦的手术，是经过惨难的手术。 所以因着你我的罪，那么那次我们的主他所经过的手术是最惨痛的手术，然后有枪砸他的肋旁，你看见同样是肋旁，现在呢就流出水来，那个水代表基督的生命，借着这个生命你看见吗，教会就诞生了。那么最后这个水真的流出来，指着圣灵降下来，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个磐石是灵磐石，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下来，那是五旬节的故事。所以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尽成功做一个身体，虽然我们有希利尼人有外邦人，但是呢教会在五旬节那天果然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教会的诞生乃是根据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一面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他为着要产生教会，所以教会的产生是经过生产的痛苦的。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人可以办教，人可以办工厂，人可以办学校，人就是不能办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如果是生机体，如果教会是有生命的，它的开始一定从诞生开始，不是从组织开始。教会当然有组织，一个生机体当然有组织，不过那个组织都是生命的组织，它怎么开始的，那个开始完全是从生命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的主是怎么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因为神的杖落在磐石上，磐石裂开了，所以你看见像长江大河一样，那个生命的水就涌流出来，是基督的生命产生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是出于基督，最后我们要归于基督，等到我们被带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基督要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教会的诞生是从基督的肋盘诞生的，教会的性质是属天的，和基督的生命是同一个性质。那不止如此，同时呢教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永远被带到基督的面前。教会不错，要传福音，但是基本上要被带到基督的，归于基督。然后基督有一首诗，那首诗就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保罗把那首诗翻译成一句很简单的话，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了。因着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保罗对加拉太众教会怎么说，他说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一次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的里面。保罗说这个话什么意思？保罗说这个话，他对加拉太的教会已经和他们大概和他们在一起有大概已经有十年了。他记得十年前他第一次到加拉太省那一带去传，第一次出去布道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教会就是那个时候诞生的。所以现在你明白那个教会怎么诞生的。十年以后他说我为你们再一次受生产的痛苦，可见第一次他把福音传给那里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一次是基督的生命诞生产生了这些教会，所以他说我那一次就为你们受了生产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我们的当初我们的主是怎么开始他的教会，是借着是因为磐石裂开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是十字架产生教会，那今天呢仍旧是十字架产生教会。换句话说，当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当我们当保罗再受生产之苦，那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你不知道在主面学了多少的功课，感谢主， 现在你看见教会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诞生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幅图画，弟兄姊妹，有一个危险，我们有办法。你只要会，你只要是一个能干的人，你只要是个组织能力强的人，你从前做立法委员会讲话，现在你换一个讲台，你可以为主讲主的话。弟兄姊妹，是这样一回事吗？不是的。因为教会的性质，就是生命来说，是和基督的性质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今天教会身体里面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吗？不能有任何东西的掺杂。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的门口永远摆上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做什么工作的？十字架除去那些和教会的性质和基督的性质不相符的，然后呢，把基督，那么让那个基督，那么所有合乎基督性质的，你看见吗？就长大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可能光讲教会而不讲十字架。如果光讲教会而不讲十字架，你不知道教会怎么诞生的。那不止你不知道教会怎么诞生，你也不知道今天教会怎么维持的，你也不知道今天在世界各地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一面是从十字架开始，一面也是借着十字架来维持的，一直维持它的单纯。所有是世界的就排在外面。水，教会像船一样，船可以在水里，水不能在船里。所以因着教会的门口有十字架的缘故，所有是世界的，教会往下沉的，你看见都在十字架的外面。十字架要对付这些东西。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说教会能够保存它的单纯，能保存它的纯洁，就像童女一样许配给基督。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所做的工作。让我有个简单的公式帮助弟兄姊妹明白。假定说现在全世界只有三个人是基督徒，一个是彼得，一个雅各，一个约翰。想想看，你把彼得、约翰、雅各放在一起，这是不是教会？那当然，你从教会的定义来说，教会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彼得被蒙召了，雅各不，彼得、雅各、约翰都被蒙召，所以就的定义来讲，他们是教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这里有没有教会的实际呢？这里有没有教会的实际？你要问说，十字架在他们身上有没有做那个工作？所以什么是教会呢？我们用简单的公式来说，这个教会就是彼得里面的基督，再加上约翰里面的基督，再加上雅各里面的基督。因为教会是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只有教会，只有注入基督的才是教会的。所以你看，你们教会是永远这么简单，永远就是被基督的生命充满的。但是不止如此，要减去彼得，要减去雅各，要减去约翰，这个才等于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十字架虽然表面上是加号，他所做的工作是减号的工作，把我们这些人把它减少了，愿我们减少，愿他衰微。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看见那个教会的实际就彰显，教会的见证就能维持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晓得主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接着他讲到十字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磐石乃是裂开的磐石，根据这个磐石他要建造他的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但是如果你读彼得书信的话，你就会明白，那个时候在主耶稣的脑海里面，除了那个磐石之外，主耶稣还想起另外一块磐石，很清楚的。因为你读彼得书信，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活石，我们来到他面前的都像活石。所以可见呢，我们都像活石，而且呢，我们要建造成为灵宫。很明显，保罗彼得讲的那句话，就是想起马太十六章主所说的话。所以彼得最能够解释我们的主，到底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想些什么？我想彼得知道的最清楚。所以后来到了彼得书信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活石， 我们来到他面前也都像活石建造成为灵宫。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一面这个磐石是指着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那块裂开的磐石，接着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和十字架的关系，教会是怎么诞生的，是从十字架产生的，教会也是借着十字架来维持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但是同时在这里彼得也给我们看见另外一面，那一面是什么呢？那一面原来教会这个原来什么呢？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磐石，就是那个活石。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些活石呢是从那个大磐石里面凿出来的。所以无形之中啊，我们的主是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你如果到耶路撒冷，你就明白了，圣殿只可以盖在什么地方。你到今天大家都知道，你问任何的犹太人，圣殿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盖。为什么现在犹太人不大敢做什么呢？虽然他们把圣殿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但为什么不敢重建圣殿呢？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盖啊。现在可以，现在呢，他们应该可以盖圣殿的地方是被回教徒占领了，他们在上面盖一个很大的寺庙。所以你知道，就着今天以色列人光景来说，他们把材料都准备好，他们不能在那个地方盖圣殿。所以可见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盖圣殿。为什么？很清楚，原来呢，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盖圣殿，就是摩利亚山。耶路撒冷好几座山，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呢，原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当初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摩利亚山呢，在大卫的时候是一个合场。那么后来呢，我们神就指示给大卫，就指示给所罗门，大卫他才明白过来，原来呢，神拣选了耶西安，原来呢，神拣选了一块地基地，只有这个地方才可以建造圣殿。那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摩利亚山。那为什么摩利亚山？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一幅很重要的图画。原来啊，摩利亚山的故事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预表天上的父，以撒呢预表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那是一幅很重要的图画。父神愿意在摩利亚山舍去他的儿子，那这不过是预表。但是就是历史来说呢，主耶稣是死在什么地方呢？主耶稣是死在哥哥他山。那哥哥他是什么地方呢？哥哥他山根本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摩利亚山是一个很大的像山脉一样的。那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假定大家想想看，我整个的背啊，如果是我的头到我的背这一部分如果是摩利亚山的话，那么这个摩利亚山圣殿盖的地方应该在我这个背的中央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但是很有意思，那一幅图画是给我们一张预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父神乐意让他愿意舍去他的独生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钉在哪里呢？钉在哥哥他。那哥哥他什么地方呢？哥哥他呢，大概就是当你沿着那个摩利亚山圣殿地方往北走，一直走到我头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到我眼睛这个地方，那个位置呢应该就是哥哥他山。所以我们知道，果然在历史上，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哥哥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又是十字架的故事。只有摩利亚山在那里你能建造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圣殿的根基是基督，同时呢也是十字架。所以哪里有十字架的爱，哪里就有教会的诞生。因为就是在那块地方，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圣殿可以盖起来。但是最奇妙的一件是什么？最奇妙的就是整个摩利亚山是一个大的磐石，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就好像你到纽约，纽约整个的 Manhattan， 你知道纽约不是有好几个大区，有一个区叫做 Manhattan， Manhattan 整个就是一块大的磐石。 所以你如果到纽约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下铁在底下钻来钻去，因为它是很厚很厚的一块磐石。那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原来那个整座的摩利亚山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说它是一个很根本就是一个山脉，根本的整个就是摩利亚山，它是一个完整的大的磐石。所以当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一面它是指着摩利亚山，只有那块地方你可以把圣殿盖在上面，因为只有摩利亚山才可以是那个根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就在摩利亚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在这一部分。那么这里面有很有意思，为什么从这里到这里呢？现在你就明白了。当初啊，当以色列人在那里，当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所罗门盖圣殿，有一个问题，读圣经的人不明白。不明白在哪里呢？就是他们不懂得啊，为什么从哪里啊他们找的那些石头。所以有的人在想说，这个石头会不会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会不会是从这个北边叙利亚来哪里来的。但是很有意思啊，你仔细读圣经啊，原来那些石头呢就是从那个大磐石来的，就是从那个整个大的磐石来的。那现在我读一个节圣经给大家看，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列王记上。好吧，大家看一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那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告诉我们说那些圣殿的石头啊，原来是在山中凿成，这个山就是摩利亚山。而且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当我们今天到任何一个工厂去建造的时候，一定很多斧头的声音，很多锤子的声音，还有铁器的声音。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你听不见锤子，听不见斧子，也听不见别样铁器的声音。什么意思？这就是非常有意思。那现在我想我们比从前看得更清楚，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特别到耶路撒冷，最近不是闹过一件很大的事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钻了个隧道，然后呢那个隧道的出口呢从阿拉伯的那个境界呢跑出来了，所以阿拉伯人就很紧张。那么虽然这个是给观光看的，他们非常非常的紧张。原来那个隧道老早就有了，不过是最近才开了一个出口，从前呢是进去要再出来，老早老早就有那个隧道。那么去年，大概是去年还是去年的时候，我带着一派这个巴西的弟兄姊妹到以色列去。那次呢我们就决定要参观那个隧道，因为那个隧道太有名了，我们想大概看看那个究竟。等到我们下到那个隧道里面呢，我们才晓得，如果你没有下到那个隧道，你等于没有来过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有一个哭墙啊，那个哭墙是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犹太人认为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墙，因为那一道墙呢可以说是旧所罗门的圣殿还留下就这么一块东西，旧的圣殿就留下这么一块东西，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很圣的。可是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耶路撒冷啊，它的街面呢和当时主耶稣那个街面是差好几层楼。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街面呢是在现在的街面底下三层到四层楼以下，因为好几千年了嘛，那么这个土慢慢堆积，所以我们知道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所走过的街面和我们现在的不同。所以现在虽然呢你沿着你到了这个哥哥他那条路，他们也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有很多弟兄姊妹很高兴我们终于走在十字架道路上，你这完全这个是很好的思想，但是完全错的。因为你所踩的那个地方啊，根本是主耶稣那时候所踩的那个地面好几层楼高以上。所以呢现在我们所看见的那个西墙或者哭墙呢，事实上呢是城墙最高的那一部分。那么其他的呢那个隐藏的部分，你只有到这个隧道你才看得见。你真的到了隧道底下的时候，你才可以走在那个街面上，是当初主耶稣所走过的。
然后你才能感觉到那个墙啊，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走在地面上所能看到的墙。而现在的哭墙呢，事实上是高出来的那一块的地方。那么最有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沿着那个墙往北走的话，就是沿着个摩利亚山慢慢慢慢走到这个越往高高的地方走的时候，那么现在你不只看见那个石头一个都是很大，我们普通想到这个活石都是像丢的小石头，其实不是啊。那么那个圣殿的石头啊，普通都最少像钢琴那么大，然后大的时候呢，可以像这个可以说像整个讲台这么大的石头，根本是不稀奇。尤其你越往这个根基去，越是大的不得了。然后你再往北走的时候，你才看到那个圣殿的根基的部分。你再往北走，就走到哥哥大山。到了哥哥大山，你才发现那里有个矿场。那个矿产呢，这个矿场呢，原来是在山里面。那么你才发现原来那是所罗门的采矿场，而这个所罗门的采矿场呢，就在那个采矿场里面，在还没有建造圣殿以前，他们已经把那个整个山是个磐石嘛，所以就照着计划一块一块的就把它切下来，而且每一块都是很重很重。等到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用水泥的，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用一个石头的重量压在另外一个石头上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水泥，你只要石头够重，你这块石头跟这个石头摆在一起，结果整个的建筑物，整个的圣殿就盖起来了。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圣殿的建造是这么建造，教会的建造是这么建造的。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所有锄子的斧头的声音，所有锤子的声音，所有铁器的声音，都是在暗中的时候，都是在山里面凿的时候你听见，不错。但是呢，不要忘记，等到他运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盖起来的时候没有铁器，没有锤器的声音。这就要是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不是来到一起我也给你锤子你也给我铁器，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听不见这个声音，但是感谢在暗中，你看见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都做雕刻的工作，就在日常生活里面，主就已经为我们凿出那么一块又重又大的石头，叫我们有主的分量。你越有分量，你看见你越容易和别人配在一起，那个分量是主给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主是最有重量的，所以就在那个暗中，就在山中被雕刻被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石头是从哪里来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那么怎么运到这个地方来呢？很简单，因为呢在北边是高的地方，所以等到这个石头凿好了以后呢，就用地心吸力，就从上面呢就一路滑到这个地方来。所以现在我们记得了，所有的石头都是从高处往低处的，这条路是谦卑的道路。等到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来到最低的地方，都从最高的地方来到最低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要明白，每一次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的主用他十字架的吸引力，把我们这些从高的位置，从宝座上一个一个把我们带到最低的地方，然后我们聚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圣殿就盖起来了。每一个石头都有十足的重量。
替年轻人教这个电脑，弟兄姊妹，你需要用水泥把它给连在一起吗？不需要，那是社会，那是俱乐部。但是教会什么呢？教会每一个都是活石，而且都是有重量，都是让圣灵雕刻过的，在暗中学了许多宝贵的功课，然后每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往下滑，我们滑到一起，我们大家都谦卑的，都不止在主的脚前，也在众弟兄姊妹的脚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建造的地方。所以感谢主，主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从马太福音16章就给我们看见一幅非常非常清楚的图画。我想今天呢我们只好停在这里，明天我们再继续，因为这一段的圣经呢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明天要继续来看。 然后呢，我们慢慢的这个镜头呢，从十六章转到十七六七章，转到十八章，最后呢，我们要把镜头拉远一点，就回到整本的马太福音。然后我想，我们就能够看得清楚，到底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是怎么一回事，那个神中心的意向是什么，神的方法是什么。今天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来教帮助教会生长，但是你看见说，教会的方法乃是十字架，所以感谢主，十字架乃是达到丰收的途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感谢主，但愿主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好不好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你愿意，求你使用这些话，不只为着在座的，也为着远方的弟兄姊妹。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